如果各位有圣经的话，麻烦您打开诗篇二十七篇。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把诗篇二十七篇打下来了，打在投影片上。今天我想跟各位一起来探讨，来思索，来寻求神的面 The face of God， 因为这是神的诫命，是神要求我们寻求他，是神的心意。当神呼召我们寻求他的面的时候，我们应该就像大卫王一样，因为大卫王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应该像大卫王一样去寻求神的面。所以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神的话，记载在诗篇二十七篇。你或者看你的圣经，或者看投影片都可以。我们就一起来读诗篇二十七篇啊，诗篇二十七篇在你们两段式圣经和合本六百七十五页，或者是投影片上有。好，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请。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对不起，我昨天太晚了，所以忘记打最后一节经文，很抱歉。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在这里面呢，你去听一听哦，就是诗篇二十七篇第八节，你说 Seek my face， 你们当寻求我的面，这是神说的，而且这句话是一个命令语态。神说我们要寻求他的面，Seek my face， 他的脸，他的面，神的脸，神的面就是神的同在。所以呢，基督徒应该寻求神的面，因为当你信耶稣之后，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久了，你在外邦人世界当中久了，你在困难环境当中，当环境很大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那个乌云呢，好像就把无所不在全能主上帝的面给遮盖了，所以你就看不见他。你说神本来就是看不见嘛，对不对？ Invisible God， 谁能够看见神呢？但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可以经历到，是心里面的眼睛，你的心灵已经复活了，活过来了，你是可以看得见，你的灵可以看得见神的面的。也就是说你可以经历到神的面，神的同在。那为什么我们信主那么久了之后，我们对神的同在，神的经历却是这么的有限呢？那是因为我们松懈了，我们被环境所击垮了。那是因为我们只看见那看得见的，我们就看不见那看不见的。所以神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 你看一看大卫王在诗篇二十七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大卫对神的同在，神的脸面，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把握的。你要去寻求神的脸面，你要去寻求神的同在，寻求就表示你一定有一个动作，或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是有互动的，你的这个整个人的生命，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意志，你的良知，你的记忆力等等，在这个过程里面是有经历的。你想要寻求神的同在，你怎么知道神的同在？我们昨天在这边祷告啊，操练安静等候神，你怎么知道神就在我们当中？是的，神无所不在，神的确是无所不在，神此时此刻就在我们当中，神施恩的宝座就在这里。但是问题是，你知道吗？你如果坐在台下，就是一副就是哎，我要看看那个人，我看看那个李博士讲到讲的怎么样，你就是没有经历到神的同在。我要看看那个张牧师讲到怎么样，你就是没有经历到神的同在。当你来的时候，神定规主日是要敬拜他的时候，耶和华就跟我们同在。你来了，神是无所不在，神此时此刻是在这里的。为什么有些人不能经历他呢？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在他那里。大卫王对神的同在是很有把握的，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把握，一个 confidence， 就是神此时此刻就在这里。一个常常把耶和华摆在面前，知道神同在的人，他的行事为人会很不一样，他面临困境的时候，他也不至于惧怕。这就是神同在带给我们的力量。所以你看大卫王对神同在的那种把握，是因为他对神他有一个认识，而这个认识不是只是一个大脑上知识上理性的层面的知道而已，他这个知道，他这种认识是一种非常的 intimate relationship， 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你看大卫说什么？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你知道亮光跟拯救是什么样？亮光光跟拯救是神的 work， 神的工作，是神在做工。如果没有工作，没有神，没有做工的话，我们是在黑暗当中的。你今天如果是第一个进到这个大会礼堂，如果你是第一个，你就知道你一定要做工。你第一个做工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 Yeah， 你要去开灯，不然这里面是一片黑暗。起初这世界是什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这世界是什么？Yeah， 这是什么？混沌、空虚、黑暗，是神做工才有光。神是我们的亮光，那就表示大卫王有这个经历。大卫王经历到神光照了他，大卫王经历到神是我的拯救。他生命里面有很多人生的低谷，他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罪，但是他都经历到神对他的光照，对他的拯救。神不但是大卫王的亮光，是他的拯救，而且是他性命的保障。保障，如果你去看那个中文圣经啊，点点点，保障或作力量，因为那个在希伯来文里面那个字啊，可以翻成保障，也可以翻成力量。保障跟力量是一种表象 image， 是一个比喻，通常是在讲什么？是在讲保护。当大卫王经历到神光照他，经历到神拯救他，经历到神保护他的时候，他说什么？我还怕谁呢？我还怕什么呢？在这困境当中我还怕什么呢？你以为大卫讲这句好像诗人，你知道文艺作家啊，写东西喜欢用形容词，对不对？你以为他是在形容哦？不是的，他是有真实经历的。那做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所以你看啊，那个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他在讲什么？他是在讲实际上他的环境真的很恶劣，恶劣到一种程度，前来吃我的肉。吃我的肉是表示什么呢？是表示欺压。也就是说大卫在受欺压的时候， 但是他不惧怕的，而且那个欺压他的人反而是绊倒会跌倒的。这时候你就要思想，到底这个世界谁的欲望来成就呢？是敌人的欲望可以遂其所愿吗？还是神可以让他的百姓得胜？大卫他经历过，他说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所以你看啊，他四面，他真的就像保罗讲的，在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我们虽然四面受敌啊，啊，我们真的是四面受敌啊，可是呢，我们不被困住，我们心里好像很为难，碰到困境好像心里作难呢，可是我们不致失望。也就是说，因为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所以我心都不害怕。有时候我们是外表假装很不害怕，特别是我们是大人了，如果在小孩子面前，你做父母亲的不能在小孩子面前表现出你很烦恼很害怕。那大卫呢？大卫是从心里面他一点都不害怕。这时候你就要明白，如果你对神的同在没有经历的话，当环境出现的时候你就惊慌失措，当环境很困难的时候你就会害怕，不管这个环境是实质上像大卫真的有一个实质上的仇敌，或者是灵性上有仇敌来攻击我们。当然我们都知道，到了新约你会发现我们实质上的仇敌已经不是只是那看得见的那些坏人而已，我们还有那看不见的仇敌。第一个看不见的仇敌是谁？我们不是很喜欢讲，那不是我做的，是魔鬼撒旦，对不对？所以你第一个看不见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第二个呢，自己里面，问题是你看不清楚你自己。大卫可以有神的亮光来光照他，所以他知道，你知道最优美的一首诗歌说，我是在罪孽里面生的，唯独你，单单你，我得罪了你， Only you alone I sin against。 是谁说的？大卫在诗篇51篇。他做了什么？ Yeah， 他犯了奸淫罪。他有没有去遮盖？没有，他就是承认。今天我们也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仇敌很凶猛的，我们今天是在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但是你常常会忘记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从早上起床眼睛睁开来，你的属灵征战就正式宣告开始，就开始登场。从你为什么吃，为什么喝，为什么开车上班，为什么在家带孩子，为什么来教会，为什么，那个征战就已经开始了。我是为了薪水，为了工资，为了让我家庭更好受。这时候虽然你是基督徒，你也不作恶，你也不作奸犯科，但你的心已经远离了神。因为圣经说我们不管吃什么喝什么做什么，都是要从心里面给主做。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征战已经开始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以为在只要不进到教会那个都没有征战，进到教会才算征战的开始。然后教会又都看起来好像都是读圣经啦，唱诗歌啦，然后你就觉得你很属灵，你在这个征战当中得胜。其实不是的，神他救了我们，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住在我们心里面，那就表示我们是圣灵的殿，神住在我里面，这个征战就在我里面。当大卫讲说神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我的保障的时候，他是在讲真的，他是真的认识到神是谁，他认识到神的公义，他认识到神的圣洁，他认识到神的大能，他认识到谁都不可怕，可怕的就是神。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不要向我仰脸掩面。大卫很怕上帝不理他，很怕上帝不看他，很怕上帝的面不在他那里，就是说很怕上帝不跟他同在。所以大卫对神的同在是很有把握，把握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不管军兵不管刀兵来攻击我，我仍旧安稳。今天我们很多人在四面受敌的时候，我们是惊慌，我们是失措的。
当我们惊慌我们失措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表现出来言行举止永远都不和圣徒体统。今天不管你的比方说如果 GM 到时候真的是关掉的话，如果你在那边工作的话，请问你的反应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你心里面会惊慌失措的时候，你反应出来的就是烦恼，表现出来了就是开始觉得很自己怎么那么不幸，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倒霉，甚至觉得世事无常，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你可能有很多你的想法，甚至失业了，没面子，不到教会来，你会有很多这种反应，而这些反应都不合圣经。你能够像大卫那样吗？大卫啊，他在还没有登基做王的时候，他是一条狗，他是一只跳蚤，他是被人家追赶的。他自己说自己是一条狗，他说王啊，你追赶我干嘛呢？我不过就是一只跳蚤，一条狗，你追我干嘛呢？这是大卫自己讲的。一个被神所高立，知道自己将来要做国王的人，但是还没有登基做国王。要我的话，我如果是 candidate， 我一定就是这样走来走去，对不对？你敢得罪我，我是将来的王，你等着好，等着瞧，是不是？我们会这样。但大卫不是啊，大卫说什么？我是一只跳蚤。可是他信靠神，他经历神，他就在那个困境当中。我估计他至少在没有登基之前，至少大概也是躲藏，这里跑那里跑，装疯，离开自己本地本家，跑到异乡人那里，被人家欺负，没有固定的居所，飘离，住在山洞里面，至少15年，呀，至少15年。可是这15年的困境历练他，让他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以色列国英明的国王，这个不容易。当你想一想这个困境的时候，你要对神同在有把握，你必须要正确的认识神，而不是你认为神是谁，神就是谁。不，那是你的想法。神不是你脑袋中的神，神是超越你脑袋中的神。然而这个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在圣经里面，所以圣经你不能自己随便要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圣经必须要按正义来分解真道。大卫认识神，按照他所认识的，他经历了神，他顺服神，所以他对神的同在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因此在他困境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为什么大卫说有一件事，就这么一件事？那如果我告诉你说阿拉丁神灯给你一件事情，给你一个欲望，遂你所愿，有一件事你当做的，就那么一件，不要谈两件三件事情，就那么一件 only one， 有那么一件事，请问你会做什么？你会选择做什么？大卫王选择就是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这件事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殿里求问。也就是说大卫不求别的，只求神，在神的殿中求问他，瞻仰他的荣美，瞻仰他的脸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也就是说大卫他渴望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对大卫来讲不是登基做王，是他渴望神的同在。你看大卫竟然这样宣告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拯救，是我性命保障，我还怕谁呢？这句话不是平常人可以讲出来，他说我还怕谁呢？敢讲这句话的人，要不然就是很 powerful， 很有全能的，对不对？所以他才敢讲啊，要不然就很有钱，要不然就很有势嘛，对不对？要不然就是很聪明啊，聪明到世界上没有人胜过他，所以呢不管人家怎么样啊，这叫什么水火什么水来土淹是吗？对不起，我的中文都忘记了。这就是孙子兵法里面讲，反正你哪一招我都有对策，对不对？如果大卫是最聪明的人，最有智慧的人，但他不是。如果大卫是最有 powerful 的人，最有钱的人，但他也不是。只有我们拥有那些，我们才敢讲说我们谁都不怕。
然后大卫竟然敢这样讲，所以大卫的信心，他那个 confidence， 他的那种自信，会不会很盲目呢？大卫会不会太迷信了呢？也就是说，今天你面对你左边的人、右边的人、前面的人、后面的人，看一看，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一个你们认为很大信心的人，这个人会不会是盲目的？会不会是迷信的？会不会？会不会？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说，怎么可能做到那件事儿呢？怎么可能？比方说，你们前一阵子在看那本书叫《和平之子》，让我们和好吧 ，Peacemaker， 对不对？我们就说要按照那个啊，如果双方有得罪对方的，我们就要按照那个来寻求和好，或者说那里面讲，我们不要论人家是非。我相信，可能我们在座当中的人就会讲说。That is impossible， 不可能，对不对？一定有人会这样讲。那一定也有人讲说绝对可能，然后那不可能就是说你是人，你难道就不东家长西家短吗？你是人，难道你跟人家吵架，你真的就规规矩矩按照那个 peacemaker 那样，先跟神和好，再来说对不起 Margaret， 我错了，我不应该得罪神，然后我得罪你，请你原谅我，请你帮助我以后要怎么样跟你更彼此相爱。我想这句话你讲讲看，你讲得出口吗？你讲讲看，如果你跟我吵架，然后你去跟神认罪，现在回过头来你要这样跟我讲，李老师对不起，我得罪了神，我又得罪了你，请你原谅我，请你在基督里帮助我，让我知道以后怎么样跟你在基督里彼此相爱。好，你讲讲看，你搞不好都觉得这句话讲出来很肉麻，对不对？说不出口。很多人就觉得说神的话是记载在圣经里面，不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活的，是拿来经过我们脑袋瓜里面去想象一下就好了。要真正落实做出来很难的，好像做出来的那些人就已经是什么宗教狂，或者是迷信，或者是盲目的信。但是大卫是活生生的人，你看他犯的淫乱罪你就知道，对不对？他犯的奸淫罪你就知道，他是有血有肉跟你我一样的人。以利亚是跟你我一样性情的，圣经上为什么把那些你觉得他是英雄人物，我们一定肯定跟他比的话一定没得比，然后圣经上就用一句话打掉你这个错误的想法。他以利亚说天哪，不要下雨，天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你就哇，这个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真的呼风唤雨，谁能跟他相比？所以历史上只有一个以利亚啊，只有他了，我们都不是了。可是圣经说什么？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义人他叫我们去祷告，然后去举了以利亚做例子，然后说以利亚跟你我一样，是一样性情的人，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一样会埋怨上帝的人，一样会对上帝产生怀疑的人。所以你去看大卫，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他对神正确的认识，对神的这种信靠，对神的这种经历，以至于当他人生需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只做这么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要瞻仰他的荣美，我要在他的殿里求问。大卫王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呢？他渴望神的同在，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是在告诉你说，因为我遭遇患难，我现在遭遇患难了，但是这位神我知道他一定会暗暗的保守我。请注意，是暗暗的，不是明明的。也就是说，你根本都不知道神在保守你，神就在保守你。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你今天坐在这里，我不管你有没有什么癌症啊，有没有头痛啊，我不管啊，但是你今天坐在这里，你就要回顾，从这一秒钟往后看，看你走过的今天早上六点、七点、八点，看你昨天，看你前天，耶和华神暗暗的保护了你。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不知道。 You take it for granted， 你把它视作理所当然，你把普遍恩典当作理所当然，你也把在耶稣基督里特殊恩典，神对他的儿女有特别的保护跟看顾，你也当作理所当然。因为太理所当然了，好像现在我在讲说空气，我们这里空气很新鲜，你闻了半天，对不对？我如果不讲的话，你根本都不知道有这一回事儿，因为太理所当然了，以至于好像空气不存在。我们把神的恩典当作太理所当然，但是大卫王不这样看。大卫王他说，我遭遇患难的时候，神是
保守我，而且必定保守我，而且是暗暗的保守我，可能用一种我根本不明白的方式，我根本不明白的方式。因为大卫王就有很多很多机会，他不明白的时候，这个扫罗要追他，眼看就要追到的时候，扫罗又回去了，又不追那个王啊，又不追杀他了。大卫就已经被围困了，但是呢，又好像没事了。为什么？因为那个王又回去了。那你说，那个非利士人什么时候不来攻击扫罗王？为什么那时候他要去追赶大卫王的时候，非利士人就来攻击？对不对？你可以说那是凑巧。我们有很多时候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会说是什么凑巧。可是这是一个事实，就是当外界环境很困难的时候，不管你怎么形容你的得救，你得到一个出路出来，不管你怎么形容它是凑巧，你不能否认一件事情，就是我遭遇患难，我曾经在患难中，我曾经受攻击，我也有情绪上的反应。我们礼拜五晚上讲，我们碰到一些处境的时候，我们是有情绪上的反应的。我们会生气，我们会 worry， 我们会忧虑，我们会 anxiety， 有焦虑，我们会 fear， 我们会害怕，我们是有的，只是你知不知道你有那些情绪反应而已。当我们在外界环境很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做？我们说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会经历到人生没有像他想象那么顺利，然后每个人也经历到大家都要靠自己想办法要把这个不顺利的事情解决。可是大卫不是，大卫在不顺利的时候，他是更加的去信靠神，以至于他要去寻求耶和华的同在，他要寻求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可以把人的害怕给驱走，神的同在可以让人安静下来，神的同在可以让人整个生命改变。然后大卫王呢，就是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他说我遭遇患难的时候，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在他的亭子里。亭子当然神哪有一个亭啊，对不对？但这个就叫什么，那个消沉，那个亭子啊，是让过路的过客走得很辛苦的时候可以停下来，可以歇息，可以喘一口气，可以免那个太阳晒，是让他复苏的地方。所以大卫说，在他的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大卫是被神高举出来的人，被神高举到那个困境当中，被神提拔到一个磐石。磐石在诗篇里面，在旧约里面常常是被用来形容保护，而且是非常坚固的保护。所以我们唱了一首歌，耶稣是我万事，他把我藏在万事的磐石中，是不能动摇的。这个神把大卫高举在磐石上，所以呢，这个大卫他渴望，他经历了，他在困难当中，他就会去寻求，他祷告，他说，神啊，我寻求你，我要瞻仰你的荣美，荣美，瞻仰神的荣美，荣美，神的荣美显在哪里？神的荣美显在他爱我们，神的荣美显在他的恩典，他的信实，神的荣美 beauty 美，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信实。你在困难当中，你更需要神的同在。你在困难当中，在黑暗当中，觉得不知道怎么做决定，你更需要神的光照，神的脸面。而大卫有这样的经历，当他焦虑的时候，他做什么事？他呼求耶和华。当他有困难着急的不得了的时候，你知道大卫曾经被追赶，如果你去看撒母耳记，哇，那里面写哦，他自己本地本家的人在拉基整个被人家攻破了，然后跟随他的人的妻子儿女也都被敌人抢走，所以跟随他的人怎么样？要杀大卫耶，你下面的人要杀你，做一个领袖的人，下面的人全部反对你，你怎么办？你去跟他们吵没用的，你唯一能做的是什么？我曾求告耶和华，我仍要寻求，我要住在耶和华殿中，我要瞻仰他的荣美。回想我李坛英1985年神怎么样让我信他，回想我哪一年出车祸，神怎么样拯救我，回想哪一年我遭遇到我人生最大的一个失败，因自己的过犯觉得死定了，神竟然还可以医治赦免提拔我。这就是大卫做的事情，瞻仰神的荣美，纪念神过去的救恩在我身上所做成的。如果你从信主到现在， 根据我所知道，你们上昨天前天我们在问信主一年到五年的有人举手，五年以上的也不少，那就表示信主人不少，信主一年以上人，五年以上人不少。那你信主一年，你应该对神的同在，或神的荣美，或神的恩典，或神的慈爱，或神的信实，或者直接就是神，你应该有一年的经历。你信主五年，你应该有五年的经历。大卫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呢，他在呼求，他呼求，因为他遭遇到一个立即的、眼前的，已经临到了，不是那种想象的，还两三年以后会发生，或两三个月以后，或两三天以后，不是，是现在这一分这一秒他就经历了。所以他在此时此刻，他就呼求，呼求什么？呼求神。所以当神拯救他，把他高举在磐石上的时候，他能够平稳，他能够平安，他能够平静。然后他说，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因为神把他整个拉拔起来。当神把他抬高在那个比他更高的磐石上的时候，他居高临下，他看事情，他在神的殿中，他看事情就看得很清楚。你在神的面当中，你在神的同在当中，你对事情的看法看见了，会很清楚，会如同神所看见的那样的看见。因为诗篇三十七篇跟七十三篇都讲，哇，那个作恶的人啊，那个作恶的人，哦，肚子还这么突突的，眼还这么突突的，还肥肥胖胖的，哦，越想越生气，我干嘛？我李台英干嘛为主传道呢？你看那些人又不传道，还这么有钱，哦，好生气！哇，你看我遵守神的道，结果呢，哦，那个人还这么磨我，明明是他不对，我还要包容，还要忍耐，还要爱他，凭什么？哦，实在越想越生气。等我进到你的殿中，思索他们的结局，你把他们安置在何等什么？荒凉之地，他们转眼什么成空，这就是恶人。所以你有什么好愤恨不平的？你到神的殿中，你在神的同在当中的时候，你就可以看事情看得很清楚。所以大卫王在碰到患难的时候，他就跑到神面前去看，跑到神的翅膀底下，所以他可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他可以看事情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可以在神的帐幕里面欢然献祭，他在神的家中是很享受的。欢然献祭，你知道献祭本身啊，是买不到耶和华的恩惠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靠着你的读经，不要靠着你的祷告，不要靠着你十一的奉献，就可以跟神交换什么东西。神啊，求你一辈子哦，叫我呢不要得癌症，那我就乖乖的读经，我就乖乖的祷告，我就乖乖的到教会，甚至我不是十一奉献，我还十二奉献啊！不要想要用这些东西，用敬虔，甚至不要用所谓的敬虔的方法来买耶和华的恩惠，不是的。我们向神献祭是因为我们经历到神的恩惠，而不是因为我们要买神的恩惠，所以我们对神的献祭才是欢喜快乐的。对大卫来讲，他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帐幕当中是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你知道吗？我常常在思考你们唱诗歌的样子，你们唱诗歌的样子，很轻快的歌你们也可以唱的。他是耶和华造物的主宰，他是耶和华，我听着这个，这歌应该是造物的主宰，怎么给你唱的那么小小的神啊，那么无能啊？他是耶和华全能主上帝，多么的全能啊！你的神怎么被你唱的那么小呢？大卫王经历了，他能够唱诗赞美。那神不偏待人，你生命当中也有神的印记，神施恩的印记，但是好像你活的就是这个。神的恩典不在你身上一样。大卫是很享受神的同在的。你在家，你早上读经祷告，你在那边安静等候神的时候，那是一种享受，你知道吗？你知道你能够这时候不用去上班，在家读圣经跟神在一块，那真的是一种享受。大多数人早上必须咕噜噜噜面包一抓就要去上班的。所以失业了，假设你失业了，也不要太紧张。失业你应该很高兴，因为神用那段时间
让你可以去做你平常很想做但是不能做的事。我记得我以前啊，在读玛丽兰大学博士班的时候，当我在读书的时候呢，就教会的事情很忙，然后我又是学校的拿 RA， 又要就是协助教授做一些工作，真的是很忙。然后呢，那个又要传福音，又是在中国同学会又要办活动什么的，忙到我那天哦，那天早上我还讲，因为我那天我们中午还要聚餐，还要跟一群新人打乒乓球，然后晚上还什么，然后我就说，哎，我最近不知道怎么好累，我真希望能够什么活动都不参与，但是不可能的，你知道为什么？如果你是一个服侍神的人，然后你在教会有服侍的话，你就知道你不可能说休息，不能只是说哦，我很累，我不来，不可能的。所以我就在想，有什么合理合法的借口，但我找不到，所以就只是想说，哎呀，真的是好累哦。然后那天就这样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那个聚会的地点哦，我全身都不舒服，是 physical， 真的身体上很不舒服，然后就发烧。然后所以人家在那 barbecue， 人家在那烤肉，我就只好躺在人家家，躺到一个傍晚了，然后就随便吃一点东西，人家送我回来。后来我就跟我的房东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发烧，那我房东学医的，我说我后面很痒，他不好意思看，他说恭喜你，你得了 chicken pox。然后我就赶紧打电话给我的学校老师说，我得了 chicken pox。他说哦，那你要在家隔离14天，你不要来。所以我有很正当的理由可以不用到学校工作，然后我也很正当的理由我就不到教会去服侍。然后我就会发现，什么时候我忙过头的时候啊，神就用让我生病让我休息。我生命中真的有3次是这个样子的，有一次真的也是这样，然后那个脚受伤的就去住医院，那在躺在病床上3个礼拜。但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是用生病这个方式才能够休息啊，但是如果说像失业，你就不要在那唉声叹气，真的有时候失业你可以做很多事儿呢。你知道我如果今天什么事儿都不做的话，我想做什么？我真的很想做就是好好的睡觉，睡完了就起床，起床干嘛？吃冰淇淋看卡通影片，睡觉吃冰淇淋看卡通影片，睡觉吃冰淇淋看卡通影片。然后呢，我告诉你，你不会看一辈子，大概2-3天你就腻了。所以2-3天之后干嘛？我就如果我是百万富翁，我就请一个人，然后我就跟他讲话，他就录音，我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他就录完之后，他就去打，然后打完之后给我看，我就改一改，然后就出书之后赚了钱，我再睡觉吃冰淇淋看卡通影片，然后3天之后再讲写，然后再出书。我很想做，但我现在不能。我不是说你非得要像我这样不可，但是我是要说，有时候你在耶和华殿中，那是一种享受，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痛苦。如果你来教会是一种痛苦的话，也许你要好好想一想 why， 为什么到教会那么痛苦？为什么？肯定不是因为神在我们这里不存在，神只存在在你的办公室，只存在在你的家中，不是，因为神是无所不在嘛。一定是教会哪里有人出席了，你讨厌他的同在，因此你就连带讨厌跟他同在的那一位无所不在的神，所以你就不想到这里，一定是这个样子。我们都有这样的共同经验。我今天要是跟谁哦，那个人常常来教我，我要是跟他起冲突的话啊，这个教会只能有我没有他，有他就没有我，对不对？我们大部分人是这样，然后我们就很不想来。那个环境是神兴起的，所以呢，你要在这个环境当中，你要去享受神的同在的时候，那么你就要去了解一件事情。当大卫王在呼求说，我要瞻仰他的荣美，我要在他殿里求问的时候，瞻仰、求问这两个动词，不是平常就是啊随便看一看。瞻仰本身是带着一种在瞻仰当中，我们对我们所瞻仰的对象一种降服，降服到一种程度是俯伏的趴在这个人的前面，那叫瞻仰。所以大卫王是整个人伏在跟神非常亲密的 fellowship 相交往当中，伏在神的爱当中，
浮在神的真理当中，你不能够把神的爱跟他的真理抽离，你不能够使神的慈爱跟他的圣洁分开，你不能的，因为神是不能够被分割的神，神又是慈爱又是圣洁。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位神的面光当中的时候呢，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荣美，大卫王在瞻仰他的荣美，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等等。当大卫王一直瞻仰神的时候，到最后他是什么？服在完美的降服的服在神之下，那个叫瞻仰。我们在追求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比较刚开始讲究的都会是一种感觉 feeling， 感觉到神哦很爱我。从来没有人在神的同在当中感觉到神说我是个罪人。现代的人追求神的同在啊，是有点畸形。你知道以前的人遇见神的同在的时候，马上俯伏在地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一经历到神的同在就是什么？啊，神啊，神啊，神啊，就是落入到一种 self pity 当中，然后就是神啊，然后就经历到神很爱我，很爱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这个信仰，你这个神的同在还蛮以自我为中心的。耶和华的同在彰显出来的时候，是要彰显出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借着他跟你同在的时候，他一定要驱除你身上的罪。他要怎么样驱除你身上的罪呢？他一定要你认这个罪，他才要赦免。当你认这个罪的时候，神赦免，这个罪就不存在了，因为已经被主的宝血遮盖。可是如果你没有认这个罪，这个罪还在你身上，这个罪还在你身上，这个罪没有人可以替你认，我们自己的罪别人不能帮我们认的，我们必须要负我们自己当负的这个责任。所以如果你经历到神的同在，你享受到神的同在，一定是神赦免了你的罪，然后你才说，哎呀，主啊，我罪过那么深，你怎么还这么爱我呢？神的爱是在这时候才出现的。神的爱不是说我得罪了别人我觉得很苦，然后呢瞻仰了耶稣基督才发现大家都不喜欢我，主啊，只有你最爱我，你最爱我，你最爱我，然后自己的罪啊在里面啊都没有提。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是要把人的罪除掉的。约翰一书第五章讲，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显明是为了要除去世人的罪，他就是要除掉你我的罪。他既然在万事以先知道你，认识你，预定你，拣选你，那么今天我如果跟人家冲撞，我怎么样去经历神的同在呢？我就到神的殿中去瞻仰他的荣美，我越瞻仰他的荣美，越瞻仰他的圣洁，我就越觉得自己是污秽的。这叫神特别的同在的时候，会让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所以当大卫在瞻仰神的同在的时候呢，他是需要神，他这种需要，他不是说哦环境很困难我就躲在上帝面前，逃避主义的那种躲在上帝面前。你知道很多人啊，很多特别是基督徒，碰到环境很困难的时候，碰到人际关系有冲突的时候，他就躲到上帝面前，然后一躲都不出来。不可能的，你躲到上帝面前，你在变相山上你终究要下山，你跟神相处你终究要出到人群当中，否则你就被神接到他那里，一辈子跟他在一起，永远永远在那里了，就跟他在一起去瞻仰，那种方式的瞻仰他的荣美了，面对面已经见到了。我们不是，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去寻求瞻仰神的面的时候呢，我们出来了，我们会说，对不起张姐妹，我昨天说话冲撞到你，我得罪神，我也得罪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我得罪了你，请你在基督里原谅我。你一定会说出这些话，你不可能看到那个人就瞪他一眼说我对他错，那是不可能的。一个有神的面，有神的光照，神的脸面，神的真理，神的公义，神的圣洁，一个遇见神的人，大卫如此，保罗如此，彼得也如此，约翰也如此，他们都扑倒在地吓得要死。然后呢，神施恩的手就赦免了他们，他们站起来就成为一个
向着神忠心的人，神就使用他们。你看大卫王，他需要神的同在到一种程度，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不是自己先做主的。他说什么？我遭遇患难，我遭遇患难的时候，我做什么？我就在耶和华的殿中来瞻仰他，来求告，来求问。在旧约里面打仗，不是自己要打就打的，是要问神，可打可不打，能去吗？是要问神的。也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都要问神的。那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我们每一件事情，特别是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啊？主啊，怎么做？你去瞻仰神的荣美，然后呢，当神给你智慧，把你提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你就能够像大卫一样去享受神的同在，你能够献祭，你能够敬拜，你能够赞美神。那我们在什么时候会特别的需要神的同在呢？是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在困境当中，像我们昨天讲的处境，处境把我们这个人整个情绪都显明出来。在处境当中，我们需要神立即的拯救。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你的时候，求你垂听，求你怜恤我，求你应允我。然后接下去，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弃我，不要离弃我。他在呼求，所以你会发现大卫王真的是在很 urgent 很迫切的这种需要神的这个拯救，他真的在这个困难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他很迫切的用声音来呼吁，然后他说，神啊，求求你啊，求求你啊，求求你啊，他是在跟神哀求，求神的同在，求神的垂听，求神的怜悯。然后呢，你去看大卫这样子一直讲，求你不要丢掉我，求你不要离弃我，因为我仇敌的缘故，求求你。所以他在困境当中，他需要神来拯救他，而且他在困境当中，他需要神指引他。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道路。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需要神的拯救，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特别需要神的同在。当你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你特别需要就是神，你特别需要看见神就与你同在。所以大卫说，我的父母虽然离弃我，但是耶和华必收留我。可能在这句里面啊，解经家说可能他那时候他的父母过世了，所以大卫特别这样说。但是不管他的背景是什么，他是在告诉你，就是你最亲密的人，最支持你的人都不同在的时候，耶和华是收留你的神。所以你在这当中，你看见什么？你看见大卫王有焦虑，你看见大卫王急得不得了，团团转，他没办法，他只好就是一直抓住神，说神啊，求求你啊，求求你啊，你不要丢弃我啊。那不管在这里，大卫王讲的说，因我仇敌的缘故，我们不知道他的仇敌是谁，因为这首诗写下来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也许他登基之前，也许他登基之后，他的儿子叛变，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不管他仇敌是什么，就像今天这首诗也很适用我们，因为不管我们的仇敌是谁，仇敌只要是仇敌，你记住哦，神的选民的仇敌都是要毁灭神的选民，我们的仇敌都是要毁灭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仇敌都是要败坏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然后仇敌都是要来败坏他。所以谁会来败坏我们呢？你看看左边的人，你再看看右边的人，是他们吗？绝对不是。你看得见的那个叫弟兄，对不对？你左边的人是你的弟兄，他们不是你的仇敌，仇敌是你看不见的，是魔鬼撒旦，是我们自己里面内在的 enemy within， 内在的仇敌，是我们自己里面的罪。所以仇敌来的都是要毁灭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在仇敌的这种攻击之下，是别人的罪在攻击我们，我们自己的罪在攻击我们，魔鬼撒旦也趁机煽风点火的什么作浪，兴风作浪，
推波助澜，用别人的恶，用你的恶来攻击你，要败坏神的工作在你身上，要让你结不出信靠的果子，要让你结不出饶恕的果子，要让你结不出宽容的果子，结不出恩慈的果子，结不出忍耐的果子等等。然后呢，这个仇敌攻击我们的出路是什么？我们说我们是有责任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需要的是神，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对你我来讲啊，你我来讲，我们的仇敌今天你要搞清楚，不是你看得见的。所以你今天掉在这个困境当中，掉在这个困境当中，你应该怎么办呢？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我心中里面那个罪来欺哄我自己，遂了我自己里面的罪所愿。求你不要把我交给魔鬼撒旦，让我被他欺哄，然后呢我就遂了魔鬼撒旦，我就中计了，遂了他的所愿。我们应该是遂神的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所以你看见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在困境里面，你真的需要神拯救你。你在困境里面，你特别需要神指引你们。神指引我们能够产生什么果效呢？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你的仇敌，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道路。我们在这个困境当中，我们在不顺利，这个道路不平坦当中，我们需要神来引导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走得顺，我们不会跌倒，我们不会因为别人的罪而跌倒，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罪而跌倒。我们今天很多人因为别人的罪而跌倒，是不是？在座有没有从来没有因为别人的罪而跌倒的？有没有？如果有的话，那只有两种状况：第一，从来没有人得罪过你，那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旁边都是罪人；第二，你太完美了，所以呢别人对你的得罪就不算了，你看你不算我有罪嘛，所以就没有得罪可言。但这个可能性也不太大，连我都不敢这样讲，我们不是很完美的人。所以我们在这个困难当中，别人会让我们跌倒，那既然别人会让我们跌倒，那就隐含我们对别人来说，我们就是那个人的别人，我们也会让他跌倒。所以我们需要神引导我们。这就是当你碰到一个处境的时候，不管这个处境是失业，是物质上的，或者是人际关系上的，当你碰到这个处境的时候，你通常有的这个反应，圣经上讲是不结果子，是荆棘结理，是坏树结坏果。而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第六章讲什么？恶人是从心里所存的恶发出恶来。所以你有那种反应，不是环境，不是别人导致你有那种恶，不是别人得罪你导致你成为一个不饶恕的人，导致你成为一个苦毒的人，是你本来就是一个苦毒的人，你里面有一些罪恶的欲望、罪恶的动机、罪恶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呢是从这里生出来的。结果呢，你用那种反应去面对处境的时候，这个我们叫恶性循环。这就是你们要问的八大问题的前面四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在处境当中我们很困难，但是今天神他爱了我们，他不会让我们在那个处境困难的处境当中一直待下去。神他爱了我们，首先他救了我们，他把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整个改变了，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一关是所有不信耶稣的人都要过的这一关，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今天你是不信耶稣的人，你要知道你唯一能够改变成为一个能够结出好的果子、好的生命、有好的反应，面对处境、面对困境，你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走平坦的道路，这个是从内心出来的。但是人心是很坏的，人心是很恶的，必须要有耶稣来拯救。所以对不信耶稣人来讲，你的善行只能是短暂的，而且是很自私的，是为你自己的。但是对已经信耶稣人来讲，你的善行是有可能的，因为 耶稣已经洁净了你，改变了你的心，所以可以从你的心里面发出善来。你的心里面是可以发出善来的，但是问题就在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的心啊、哦，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讲，是思想，是情绪，是做事情，是自意志力、打算等等。如果你没有养成用神的真理做你思想的准则的话，你的价值观没有改变，你对事情看法没有改变的话，那种恶的看法、救人的看法带到新人当中，碰到处境，你出来的还是一样，是旧有的价值观、旧有的形式为人。所以你需要常常不断像大卫王一样去瞻仰，去瞻仰耶稣基督，去瞻仰神的荣美，因此你才会经历到在瞻仰神的荣美过程当中，你在安静当中等候神的时候，神会对你说话，神可能借着一首诗歌来提醒你，神可能借着圣经上一句话语来提醒你，神可能借着很久远谁讲过一篇道说了什么来提醒你，神可能用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物来提醒你。这就是神做工的方式，神会对你说话。不但神对你说话，而且活水的江河不断不断的会从你心中涌流出来，因此你就会看到你自己错误的根源，你就会向神在瞻仰的过程里面，你会看到自己错误的时候，你会说主啊赦免我，这叫认罪，然后你就说主啊改变我，你就会去操练顺服神的诫命，然后你就会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这叫悔改。认罪悔改是一体的两面，不可能做分割的。大多数人以为说我认了罪，但我行为没改，所以人家说他老认罪他没悔改，我说错，他连认罪都没认。因为认罪悔改是一体的，不可能说认了罪改不了，因为活水的江河圣灵是神保证给我们，在你寻求神的怜悯的时候，神自然就在你心中改变你，然后嘟嘟嘟嘟嘟，你就是很自然，善人从他心里所存善就发出善来。只是我们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小小的，一年呢就这么小，两年应该大一点，三年应该大一点，四年大一点，然后你会长大成树，有飞鸟来栖息在其中，成为人的祝福。那你这样好的合神心意的方式的思想欲望结出的果子，然后你在面对那个处境的时候，你就不是这种那种不好的那种反应了，你会是良善的合神心意。这时候你对比一下，这个是收的恶果，恶性循环，可是你处境还是一样，但是你会收善果。这就是你们在讲的八大问题的后面四个问题，怎么样把自己转过来，那是需要神的同在，需要神的拯救，那是需要你去瞻仰神的荣美，那是需要神说话，神说话有能力可以改变，那是需要神介入，没有神你想自己有这种好的行为那是不可能。但是神怎么样临到我们基督徒在困境当中呢？神怎么临到？神让我们知道你的心不但要透过耶稣基督来改，神告诉你你要顺服，把你跟神对准做出来，把你跟神对准做出来。我们常常在瞻仰神的荣美，等候神，安静仰望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神同在会带给我们改变的大能。什么样改变的大能呢？在这里，我如果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对，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如果没有神恩待我们，我们真的是会丧胆的。如果没有神爱我们，如果没有神彰显出他自己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真的就是觉得这个世代，你真的会发出像传道书里面讲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真的很虚空，你不觉得吗？如果你跟一个人冲撞的话，你跟一个人有冲突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世界上很虚空。为什么？假设我跟 Margaret 有冲突了，我每次来我都要看他，我就觉得很烦，我很想离开，我每天看他我都觉得受不了。这时候你知道吗，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就会变成到教会也是虚空，面临看见 Margaret 也是虚空，人生真虚空，你就会觉得很没有意思，没有意义。人活着做每一件事情，虽然你没有仔细在问你自己我为什么这么做，但是一定是你认为那件事情是值得你那样做，你才会甘心乐意去做。当你觉得那件事情是有它的意义，有它的价值，但你不太喜欢的时候， 可是因为它有意义有价值，你还是会去做，这时候你是不甘心乐意去做。当你认为它没有意义的时候，你根本都不会想去做。我们人每一件事情，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寻求人生的意义。呀，你早上为什么要起床？因为今天值得活下去。你为什么要上班？因为要养家。你一定有一个意义，你才会去做的。对我们来讲，我们需要的是神让我们看到这个意义，而这个是必须神跟我们同在之后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当神同在，你去寻求神的同在，神让你经历到他的同在的时候，你知道吗？神的同在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是一个这个字啊 dynamic 这个字啊，是应该是说从希腊文来的。希腊文有一个字啊，发音啊叫 dunamic， D-U-N-A-M-I-C， 希腊文 dunamic。 dunamic 这个字啊，是约翰福音常常用的一个字。比方说耶稣变水为酒，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 dunamic。 然后讲到彼得他岳母热发热发烧，耶稣医治他，这是耶稣所行的 dunamic。 当人们看到耶稣所行的很多的 dunamic， 人们就相信他，就是这个字。约翰福音翻成神迹，神迹就是神做事的大能，会带出他应该有的果效来。神同在，神如果今天特别的与我们同在，会带出一个大能来，一个改变的大能，让我们对于神的工作会很敏锐。你对于神的工作是不敏锐，但是一旦你经历到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对神在这个处境当中神做工你会很敏锐。也就是说，比方说失业，你对失业的看法跟一般人的看法就会不一样。比方说人际关系冲突，你对人际关系的冲突的看法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认为人际关系冲突或者是夫妻之间吵架，我们都以为 suffering 很苦，我们都以为能避免尽量避免，我们都以为不好。但是如果你经历到神的同在，那个冲突是神要来显明他要来做主掌王权，是他要来显明是谁选择让他做主掌王权。那你有这么的敏锐吗？这么的 sensitive， 这么的警觉看见吗？你有这么的警觉看见神的同在，看见神在做工吗？这是我们需要看见的。而神的同在可以带来这个改变，让我们对于神的工作会更敏锐。而且神的同在会让我们对于自己应当负的责任的部分很清楚。特别是在我们有人际关系冲突的时候，我们习惯性的怨天尤人，我们习惯性，这没有什么好惊讶，因为亚当就是这样嘛，不是吗？亚当犯了罪之后，神一问他，他说那个你所造的女人，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在讲什么？上帝老人家，您别来追问我的责任，那是您的错，您所造的那个女人，那把那个女人给了我，所以我是被动的受害人。但圣经说 no， 你是主动的加害别人的人，也加害自己的人。当神的同在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因为在无所不知的神面前，在用他锐利的眼神看着我们的神面前，你没办法为自己狡辩。在圣洁的神面前，没有人敢说，神啊，我向你承认了哈，我不如你，但是你知道吗？我比 Margaret 还不错哎。你知道，当我们死不认罪的时候，就是这样。神啊，我是不如你，但我比他还好。不可能，你看到神，你绝对不会说，神啊，我不如你，但我比那个人好。你看到神的时候，你说主啊，赦免我，你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第三点，神会让我们有能力。当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的时候，神会让我们有能力去遵守他的命令。这就是圣经里面在诗篇27篇大卫所讲的耶和华的恩惠。我如果不相信在活人之地我能够看见耶和华的恩惠的话，我真的会上胆。为什么呢？扫罗拼命在追我，我干嘛？我还不如把他杀了。 然后神给他两次机会可以把这个扫罗王杀掉，他的部下说我把他杀掉你现在就登基做王，他说我不敢，大卫王说我不敢，为什么？因为扫罗王是神所高立的仆人，我不敢碰他，如果他行得不正，神自己会管教他，神自己会惩罚他，惩罚的手，法官的手不在我手上，不是我，我们人都不是法官，我们不是那个最高法官，不是那个最高大法官，只有神才是。所以当你去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神今天怎么样用他的同在来改变我们，你会对神做工很敏锐，也就是说你对于神自己亲自改变你，你会知道的，你会知道说今天发生这件事情就是因为神要我学生命的功课，你会很清楚知道，而且呢你也会知道说神兴起这个环境来就是为了要让我学功课，你会很清楚知道，然后你也会知道什么，神选择用一些近前的人来帮助你来改变你，你会知道。所以在处境当中，特别假设我们讲的不是失业这种物质环境的这种处境，我们假设是人际关系跟道德有关的这一部分，人际关系的冲突，比方说夫妻之间吵架，请你千万不要去找你的娘家，因为你的娘家做姐妹的不要找娘家去诉苦，你的娘家肯定要支持你，当然有时候你妈妈认识你，你会告诉你说是你自己脾气不好你不对，但是毕竟比较少，所以你会常常跟娘家诉苦，这是不应该的。你去找谁呢？你人际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不要常找你那所谓的死党，因为那死党你去跟他讲说，你就跟他讲我那个死老公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他就说对，天下男人乌鸦一般黑。当你跟人际关系有冲突的时候，你跟某一个人发生冲撞的时候，你不要找你的死党说你看那个李台英他算什么东西嘛，然后那个人就说对啊，他凭什么嘛，你找这些人，结果呢你使这些人在你的罪上有份，你并不爱他们，你害了他们，因为他们必须要支持你，他们不敢说出你的罪。然后呢我们这些人当我们的好朋友犯了罪得罪神，他们跟别人冲撞的时候，我们并不爱我们，我们是他们好朋友，但我们并不爱他，我们说实话我们不爱他。如果今天你有小孩你就知道，你小孩做错事了，你小孩吸毒了，你还会说啊，这个儿啊，这个很对的，妈妈继续给你钱去买毒品，你会这样说吗？不会的，你害死你孩子。同样道理，今天我们对我们的朋友在教会里面，你也要思考这个问题，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当一个人有冲撞的时候来告诉你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是跟着他在起哄的。张三跑来说哼，那个李四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说对呀、啊、他怎么样又怎么样，就在我们在讲对呀、啊、他怎么样又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在耶和华神面前就是魔鬼的帮凶， We are the instrument of Satan to accuse our sisters and brothers in Christ， 我们是我们弟兄姐妹的控告者，我们成了魔鬼撒旦的器皿帮凶，在控告耶稣重价买赎回来的人。所以我们并不爱那个来找我们诉苦的人，真正你爱他的时候你会这样说的，比方说李台英今天跑来跟你讲说那个 Margaret 真不是好东西，你应该就说哎，你怎么会认为 Margaret 不是好东西呢？因为他早上没有给我吃 avocado。 哦，是这样子哦，那你要不要直接去告诉他呢？啊，不要讲了，他是很个性很顽固的人，我跟他讲过100遍没用。哎，那也许你可能在讲的态度上啊，用词上啊，是不是出问题？没有啊，我很温柔，我说、哦、Margaret 求求你啊，给我 avocado 好吗？哎，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 Margaret 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我想这当中大概有误会，这样子吧，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请你跟 Margaret 两个人吃饭，你们俩谈一谈好吗？这叫 peacemaker。 但是我们不敢这样做，为什么？首先自己要掏腰包请人家吃饭，其次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那个我们所谓的好朋友来找我们诉苦的那个好朋友恨死我们了，那我们想要那个人爱我们，因为那个人会觉得你没有爱心，你没有同理心，没有倾听的耳，我们为了要让人家觉得我们爱，我们有爱心，我们有倾听的耳，以至于我们就扮演一个有倾听的耳的那种样式，所以我们是爱自己。第三，我们怕麻烦，你知道吗？还要跟他讲，跟他讲， 你知道你讲人家一遍啊，特别是讲别人不对的时候，人家是听不进去了，你还要慢慢讲，柔和的讲，又要再怎么样不太伤他的自尊心，又要很有智慧。哎呦，这个很伤脑筋，你知道吗？很伤脑筋，你要很有智慧，那得伤脑筋。哎呀，太伤脑筋了，我懒得理你，我懒得。这个都是一个 comfort zone， 一个贪爱自己的舒服。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爱自己过于我们爱我们的朋友，然后我们还竟然被他认为我们是他的好朋友，然后我们还告诉他说，对呀，那个 Margaret 算什么东西嘛，你知道吗？我们害死了他，然后我们还以为我们是人家的好朋友。所以你对于神在你面光当中你经历过的人，你知道当你来到我面前的时候，你说我跟那个张三吵架了，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现在耶和华就在我旁边，他真的以后要审判我说，哎，台英，我那天把张三放在你面前，他有一个困难他来找你了，我把他放在你面前，你怎么回答他，你怎么帮他？我说主啊，我就跟他一起把对方骂了一顿，神要凭我口中所讲的话继续定我，我有罪，你知道吗？神说你这个做老师的是瞎子领瞎子，你把他带到死亡之地下地狱，那我就承受不起，你知道吗？如果我把耶和华神摆在我面光当中的话，我可不敢这样子。我要对你的对话，我要对现在就在这里的这个神来负责任。所以我必须要用圣经上的角度，圣经上的话语来回答你，来跟你互动。所以弟兄姐妹，我会劝告你，虽然追求金钱的人啊，立志敬虔度日的人啊，一定会受逼迫，但是呢，我还是要劝告你，立志敬虔，追求敬虔，而且呢，碰到冲突的时候，不要去找那些你的死党，去找一些敬虔的人。你说那我怎么知道谁是敬虔的人呢？那会骂你的人就是敬虔的人，就找那些会说你错的人就好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首先旁观者清，第三者永远看事情很清楚，你只要给他权力让他来骂你就可以了，然后你不会骂回去，不会生他的气就好了。其次，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别人的错，其实我们都是看得很清楚，我们只是不说而已，对不对？我们很有本领挑别人的错，我们太有本领了。今天你要挑我的错，你真的也可以挑出不少来，我讲真话。反之，我要挑你的错，我也很容易挑你的错。所以你请一个人给他权力，让他在你的成长道路上可以来 correct， 可以来指正你，这是你的福分。因为那个人会成为耶和华神手中敬虔的器皿来帮助你。然后呢，神他也用真理来改变你。真理是什么？就是圣经上所讲的话。所以呢，圣经上所讲的话你要熟，而且你要坚持用神的话来做日光之下所有的言行举止，所有行事为人，你一定要用圣经上的话，不可以用中国文化，不可以用美国文化，一定要用圣经上的话。因为圣经上的话是超越所有文化之上，你一定要是用圣经上的话。然后你看啊，这些呢，四面八方向你逼过来，神改变你，神也用处境改变你，神呢也用金钱朋友来改变你，神借着诗歌，借着你所看的灵修书，借着圣经上的话来改变你，最后是你自己。如果你遇见神，恭喜你，你就被改变了。如果你抵挡，你就看不见神的作为。一个金钱的人在提醒你，你会说，哎，你干嘛骂我，你没有倾听的耳朵，你太没有爱心了，你就把这个金钱的朋友抵挡回去了，你就拒绝，我拒绝，我拒绝，拒绝到最后，请注意啊！当你的生命没有被改变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生命这样一直下去的时候，长期下来，你会在哪里呢？你要思考这个问题。神他借着他自己跟我们同在，他会使我们经历到他做工的方式，这就是神做工的方式。处境是神做工的方式。你知道教会常常会发生一些冲突，冲突对我们教会学在神学院里面来讲是一个 filter， 是一个筛选的工具、器皿、方法、 起的功能。冲突是神用来筛出谁是属于神的人，谁不是。冲突常常是这样子的。所以处境，那你对神做工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的话，我恭喜你，因为你就会被改变。然后呢，神他也会帮助我们，使我们这个人能够看清楚我们在神面前的责任。这两天我们谈到这个，我的责任在这个椭圆形的部分，就是你在神面前，神呼召你，神给你的角色，神要你做的那个叫做你的责任。你的责任的部分你会很小心去顺服，不是你的部分你也不会多管闲事，也不会去扮演弥赛亚，你反而是在祷告当中交托给耶和华神。这就是一个责任制，神会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自己当负的责任的部分，而且神会让我们更加的去坚持持守他的真理。也就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的话语是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上都是有益处的。这就是神的面、神的同在、神的引导。当大卫王说，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神的道是要我们去明白，神会指教我们的，神会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冲突当中，在这个事业当中，在这个困难当中，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会指教我们，神不单单会指教我们，而且神会用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走平坦的道路。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恩惠。当我们像大卫这样去操练的时候，天天去操练，分分秒秒去操练。大卫在旧约时代是圣殿，是帐幕，是会幕，他要到那边去寻求神的同在。但是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不需要了，我们不需要一定要千里迢迢跑到某个教会的建筑物里面，我们不需要了。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在我们里面，神就跟我们同在，神的面、神的引导是随时随地的。当你去经历到神的面随时随地，你可以随时随地寻求神的同在。意思就是指你要很 consciously， 你要很警觉的，你要很警醒的去意识到，去追求神的同在、神的面。当你这样追求的时候，神的同在会带来改变的大能。就是我如果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恩惠，我早就上胆了，我早就不愿意照圣经上的话去做，不法的事情太多了，我的爱心早就冷淡了，我早就不管别人怎么样，我就是自私自利了。但是当我们得见耶和华神的恩惠的时候，我们就会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我们会安静的等候神，我们会刚强，我们会壮胆。神施恩的手是帮助那些谦卑的人、软弱的人。大卫是很谦卑的人，他说我不过是一只跳蚤，也不过是一只狗，他是非常谦卑的，他没有把自己当作是多了不起。他说，神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来光照我。所以他说，等他得着这个好处之后，他回过头来是告诉他的弟兄们，告诉他的群众们说，你们要等候耶和华，这是一个命令句。为什么要等候？他把前面就告诉你说，这是我走过的，这是我的经历，耶和华的好处你应该去经历，你要去等候耶和华。而且你要什么？你要壮胆，你要坚固你的心，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怕。那等候耶和华的人到最后必如鹰展翅上腾。我们的等候神，我们的寻求神，不是逃避主义说啊，世界上有风浪我躲在这里多好，不是。我们等候出来是有力量，能够在我们人生当中继续用神给我们智慧往前走这条人生的道路，而且走得更平顺、更平坦。所以我们的等候是带着盼望的，好像你看到彩虹是神立约的记号，神跟我们立约，神告诉我们他不会毁灭我们，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美好的意念，是赐平安的，不是降灾祸的。你需要看见神，你需要看见神的恩典，你需要经历到神，你需要经历到神的美善。也许我们应该来呼求我们的主，求神帮助我们。 Oswald Chambers 的灵修，他有一本灵修书叫 My Almost for His Highest， 你们懂英文的如果上网去的话，就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网站，他每一天都有他的灵修，中文翻成竭诚为主。竭诚为主今天的灵修里面，他说在很糟糕的时候呢，啊，如果神触摸来的时候呢，你会知道那是耶稣的右手，那神的右手施恩了。